姐妹早上好。那上次我在讲到的时候啊，已经请求各位的弟兄姐妹啊，可以去开始读或者是重新读啊《约书亚记》啊，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都开始有读啊。请问大家有哪些弟兄姐妹开始读《约书亚记》的？有没有开始有读的？还是有一些啊。如果还没有的话呢，再一次呼吁大家在这段时间去读《约书亚记》啊。那今天我的讲题是啊，要得地为业。上一次我的讲题是叫要刚强壮胆得地为业，那是不是两次这个题目好像差不多，讲的内容是不是一样呢？啊，那个两次讲到的内容完全不一样啊。上一次是就整个《约书亚记》有没有一个概览式的一个总览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到《约书亚记》的实际的内容第一章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第一章是在讲以色列民进攻迦南地之前的预备。那摩西死了，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作为领袖来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以整个第一章呢有18节的内容啊，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的手头可以有一本的圣经啊，有一本的圣经，我们可以边讲的时候大家可以来边啊对照圣经啊。所以这一章是总共有18节啊，如果将其分段的话就分成三段啊。三段的讲话其实很简单，很非常的简单。那第一段呢是耶和华对约书亚的吩咐啊，这个是第1节到第9节，前面的9节。那第二段呢就是约书亚对官长们的吩咐啊，包括河东支派的人，所以这个是10节到15节。那么最后一段呢是以色列民对约书亚的回应啊，这个是16到18节啊。所以这个很简单，就是三段的讲话啊。从上一次讲到里面，我提到啊，这个一个人的态度会决定人的行动，所以态度决定行为，所以我们经常说态度可以决定成败，就是这个原因。他们要过约旦河去，要得迦南地为业，那么这个前提呢，就是他们必须要刚强壮胆。所以打仗的时候士气非常要紧，对不对？打仗的时候士气是至关紧要的，这一点大家没人毋庸置疑啊。所以这一章可以来这样理解啊，非常好理解。那第一段呢就是神给约书亚来打气啊，要加油，要刚强壮胆。那第二段呢，约书亚跟以色列民来打气，你要刚强壮胆。然后呢第三段就是以色列民回过头来再跟约书亚打气啊。所以你看到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的经文是他们回应约书亚说，你只管刚强壮胆啊。所以这一章的理解很好理解。所以今天我就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那第一方面就是要刚强壮胆，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年主题的前4个字啊，要刚强壮胆。经文里面有3次啊，上帝重复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分别在第6节、第7节，那最后一次是在第9节啊。那第9节呢？用了一个很重的语气啊，用反问的语气，他说：“我岂没有吩咐过你吗？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与你同在。”所以有3次记载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那圣经其实没有记载约书亚他的表现啊。 那么约书亚其实不是一个缺乏信心的人，也不是一个胆怯的人。从圣经里面的记载，我们看到约书亚其实非常擅长于征战，他曾经被派去到迦南的土地去征探，回来之后呢，面对迦南地的高大的迦南人，唯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探子呢，极力举张要进去啊，去得拿地为业，因为那个地神已经把它赐给我们了。所以约书亚本身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那么英雄也有落泪时啊，强壮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刻啊。我们想一想，那一代伟人摩西死了，摩西跟约书亚他们是密切同工有40年，此时此刻他的师父摩西死了，所以我想约书亚的心里一定非常的难过。摩西刚死，所以约书亚这个摩西曾经的助手，顿时他失去了重心。你看，有200万的以色列民当时还在旷野漂泊流浪，现在师父离开了，而约书亚受命要带领这一群200万的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可以想象他前面遇到各样的难处、挑战和一些不可预知的情况，所以这一刻约书亚心里有胆怯、有惧怕、有软弱，那这一点很自然而然。我们可以想象，面对环境的突变啊，失去了他亲爱的师父，他要带领一群很背逆的百姓，那前面还有未知的强敌，那么就算是最了得的英雄硬汉，他也会觉得压力山大，觉得身心疲惫，他会感到孤单，感到惧怕。所以神怎么样来兼顾约书亚呢？上帝告诉约书亚说，他说你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要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那约书亚已经在埃及出埃及的时刻了，已经开始跟随摩西，所以他跟摩西的合作关系、师徒关系已经有40年。他常会听到摩西教导律法，所以对律法书他是极为熟悉。所以上帝这个时候要他谨守遵行摩西所教导的律法，因为律法书就是神的话语。神还应许约书亚，他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会撇下你，我也不会丢弃你，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都必与你同在。那么上帝的应许他是信实的，他曾经应许摩西，借着摩西的口宣告将迦南地赐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这个并不会因为摩西的死而改变。无论环境怎么样变化，上帝的心意不改变，上帝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啊！所以上帝这个时候在提醒约书亚，他说你看看摩西怎样从埃及出来啊，他不是靠他人多势众，不是靠他兵力强大，不是靠他马多力大，而是完全依靠耶和华神的拯救。他说我不撇下你，我必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过去神大大的使用摩西，透过他可以分开红海，施行各样的神迹。那么神今天神也一样与约书亚同在， 神又透过约书亚这个神所拣选的器皿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现在约书亚面对这个世代的变幻当中，所以约书亚所面临的环境 很多是超过他可以想象的啊。他要去得地为业，他就需要更多的认识这位上帝，更多的信靠这位上帝，要与上帝有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神的话语和他不变的应许，这个是每个人刚强壮胆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怎么样刚强壮胆？因为神有话语给我们，神他不变的应许在坚固我们。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很多人是生活在一种惧怕当中，大概我们当中没有人可以否认，当今社会带给人的生活压力是越来越大，是不是？现在社会带给人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啊。那么物质越丰富，其实人的压力就越大啊。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面对的压力，远远比我们年轻的时候面对的压力要大。现在的孩子们心灵有问题的比例，远远比我们做孩童的时候比例要高。那么成人其实也一样啊，成人其实心里也有很多的心灵的挣扎和压力。那我们究竟靠什么来回应这些压力呢？还是神的话语和他的应许啊。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他应许他绝不会撇下我们，他应许我们，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承受的，而且应许我们神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神应许我们，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也必如何。神应许他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应许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那这些都是神的应许。假如我们真的从内心里面相信并且接纳这些应许，这位神就成为我们的力量，就成为我们的保障。那神应许他不会离开我们，但是呢，我们却常常离开神的道啊。那这是我们的问题啊。那么教会里面，不光是我们教会啊，我指普天下的教会啊，有不少的人是属于礼拜天的基督徒啊。那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半小时是守护神的啊，其他的时间守护自己，你最好别来烦我。有的人到了教会啊，人到了心还没有到啊，那这个不是真正的信仰啊。那真正的信仰是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同时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如果一个人只是在我需要的时候 call 你啊，平时你最好不要来打扰我。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主耶稣更像是一个仆人而非主人。如果平时你不读经、不祷告、不敬拜、不明白他的心意和他的要求，那么神对我们的应许就没有办法可以成为你我的力量。神其实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好的东西啊，不过你很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约书亚啊，正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他说这律法书啊，这是我们整本的圣经，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啊。 那么这个约书亚书一章八节的教导跟诗篇第一篇的教导完全的吻合。当然约书亚除了从神的律法和他的应许刚强壮胆之外，神还借着以色列民的口来坚固他。我们看到这一章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是以色列民对约书亚的回应，他说你只要刚强壮胆。那么这一点我在后面我再来分享。那第二点我想分享的就是要得地为业，那这个是我们今年主题的后面四个字啊，要得地为业。那刚强壮胆不是目的啊，目的是要去得地为业。在领受了神的话语之后啊，约书亚首次向以色列人下达命令啊。那这个命令记载在十一节。刚才Jason 带我们来读过了啊。十一节约书亚下达命令啊，这个其实不是他的命令，其实他只不过是在重复第二节啊，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上帝向他仆人所说的话啊。上帝对约书亚说，第二节他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啊。那这是第二节神对约书亚所讲的话。所以他在十一节他告诉百姓说，你们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上帝所赐给你的为业之地。要过约旦河，要去得上帝赐给你们为业的地方。所以百姓受到指示就要预备好，准备上路，预备好足够的粮草食物。那这一次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跟上次过红海有很大的不一样啊。上次过红海他们是匆匆的逃离埃及，那么相反这一次过约旦河他们可以有充分的准备。这一次百姓不是逃离敌人，这一次是好好的预备要去征战，所以他们必须一同准备，一同过河，一同去面对前面的强敌。那么上一次我讲到提到过啊，那么过红海就预表一个人得救，那么过约旦河是预表我们去得丰盛的生命。所以神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比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更大更多更美好。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起来，我们要起来。神不单是对当时的以色列民这样说，今天神也同样对我们说，要起来，要去得那地啊。约书亚透过官长将他从神所领受的信息来传给百姓，要去过约旦河去得地为业啊。那么这件事是在参与实现神赐给以色列民的应许。那这件事可非同小可啊，这件事的意义非凡啊。我们想一想啊，四十年前他们就已经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啊。上次讲到我要给大家看一张地图啊，他已经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本来很快可以一脚踏进去就可以得地为业了，但因为十个探子的缘故，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被耽误了四十年。那四十年呢？你的人生有多少个四十年？当时他们在西奈山出发的时候，他们曾经清点过人数啊。那《民数记》有记载他们的每一个数点的人数啊。当时数点的结果，20岁以上啊，能出去打仗的男士啊，他自己可以打仗的男丁，超过60万人。 我们想一想，这60万人当中有多少血性的汉子啊？他们可能摩拳擦掌，他们就很想马上过去约旦河，马上过去啊！那个时候还不是约旦河，马上进去这个地方。但是因为决策的错误，他们唯有仰天长叹，没有机会给他们，他们无奈都死在旷野。我们想一想，当时里面有18、19岁的年轻人，18、19岁的英武的少年人，他们连试一试的机会都没有。想一想，他们给惨，当时18、19岁了，现在过约旦河已经是50、19岁，白发苍苍了，对不对？他们已经是白发苍苍了，已经。可怜有100多万的妇女、孩童，他们更是悲惨，他们是被动的受害。在旷野还要熬炼多久？因此，领袖们的决策错误可以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啊！这个是提醒我们所有人，做领袖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决策的影响可以是非常深远的啊！那上次我讲提到过啊 ，David Paulson 所讲了一句总结啊，对啊，约书亚记的总结啊，他说没有神，他们做不到，以色列人做不到，但是没有以色列人，神呢不会去做。那这个是他对约书亚记的一个我觉得很精彩的总结。所以神是一直在呼召人参与他的计划，正面来回应他的心意。那这块地究竟是什么呢？那这块地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块地很具体啊，东西南北的边界都很清楚啊，圣经都已经画出来，东西南北的边界讲得很清楚。那对于我们来讲，这块地又是什么呢？牛奶与蜜之地是一块可以供养我们，可以让我们得以休养的地方。那神给我们的地到底是什么呢？那神提醒我的是啊，神要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得着职场之地，神要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得着家庭之地，神要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世代很多的未得之民当中得着神的那些未得之民。所以我们的地就是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和我们周围的未得之民，这个就是我们的地啊。所以我们要多多的为自己的家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同事同学们来祷告。那说不定有一天他们的信主就是因为你为他们祷告的结果。所以祷告是如此的重要啊！上次在讲到你，我特别分享了我的今年的两个祷告啊，因为很多的难题人是没有办法可以去处理的，唯有靠我们的祷告来突破。除了祷告还要行动啊，我们不光是停留于祷告，除了祷告还要有行动。那么过河就是一个行动，对不对？是一个 action。 那新教的第一位传教士啊 Morrison， 他不远万里从英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澳门，他历尽艰辛，他是想打开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未得之民的群体，就是我们的祖国。另一位的同样是英国的宣教士戴德生，他最早是来到上海，但是神给他的地呢是中国内陆， 所以他就成国，他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内地会，就 China Inland Mission。 当时他求神，当时他求神给他60个人，因为当时中国有30个省，所以他说一省两个人，一省一票，所以60个人，我就差派他一对一对的进到中国的30个省，将福音传遍中国内地。但是神给他的远远超过他所求的，神给他兴起了几百个人啊。当时有很著名的剑桥七杰啊 ，The Cambridge Seven 啊。那7位剑桥大学的高材生，他一起来献身中国的未得之名啊！当时这件事震撼了全世界啊，震撼全世界。他们去了哪里？他们去了山西、甘肃、西藏、贵州和云南啊。那这些地方就是我们当今今天的中国人，很多人都不太愿意去。他们来中国不是来享受啊，他们是来服侍中国人啊。所以马里逊和戴德生这两个英国人都死在中国，都埋在中国。所以未得之名是我们要去得的地啊。我们附近有个城市叫图恩堡啊，离我们这里大概啊2个钟的时间啊。那图恩堡2-3年前就正式成立了一间华人教会啊，不大的华人，小小的华人教会啊。那么这个小小的华人教会是布里斯本的华人教会有15到20年不停的外展所结的一个果子。去年我们的一对的年长的夫妇 Peter Mary 啊，他们夫妇移居到这个我们北昆的那个 Bundaberg， 那里没有华人的教会，也没有华人的团契啊，所以现在有马其顿的呼声，他来请求我们可以上去，去为那里的3000多人的华人的劳工啊，叫 Working Visa 的人来传福音。所以我们计划有3月份有一次的上到 Bundaberg 的外展传福音的布道活动。原来布里斯本和阳光海岸的教会已经为 Bundaberg 的华人福音事工已经祷告有一段时间了啊。所以可以说我们这一次上去可能是神回应他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只管刚强壮胆，我们起来，我们过约旦河，我们要去啊，得地为业。好，最后我们来看看民众的回应啊。那约书亚他不单是得到从神而来的鼓励啊，他也有得到从人而来的鼓励啊。那么神更多时候是透过我们周围的人来鼓励我们，所以从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从2个方面得到从人而来的鼓励啊。首先他是得到从百姓官长的服从啊。那么第10章第10节到第11节说，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找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3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啊。那约书亚实际没有去直接的吩咐百姓，而是透过那些官长，百姓们的官长去吩咐百姓预备过约旦河啊。还有我们要注意啊，这些官长们服从约书亚的吩咐啊，他没有去质疑约书亚的吩咐，没有跟约书亚去 argue 为什么过河不去预备船只呢，为什么你要从耶利哥那强敌过河，为什么别的地方过河呢，他们没有去跟约书亚去 argue 啊，他们服从约书亚的带领， 肯定约书亚的领导地位啊，所以这个对约书亚来说就是神同在的一个印证。那这件事就是在鼓励约书亚刚强壮胆。那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河东支派的他们的支持啊。那个是第一章的12-15节啊，约书亚对牛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神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面前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为业之地，那个时候你们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那这里讲了有两个半支派，这两个半支派有一点的特殊，他们已经在河东面分给他们的土地，这个是摩西已经将河东的土地分给他们了。那他们为什么要过河去呢？我已经有地了，为什么还要过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约旦河东的地是12个支派的人一起打下来的，对不对？所有人帮你一起打下来的，所以分隔了2个半支派，现在还有9个半支派的人，他还没有承受地土，所以河东支派的勇士们有责任过去跟弟兄们并肩作战，一起去攻打迦南地。如果我们去细读圣经的话啊，就会留意到一些统计的数字啊。其实2个半支派可以出去打仗的20岁以上的勇士有137,000人啊，但实际上他们过去过河去打仗的大概只有40,000人啊，也就是说大概只有不到1/3的人过河去作战啊，其余的勇士都留在原地保护城池、妇女、孩童和他们的财产。所以约书亚记最后第一章的16-18节是他们的回应啊，所以这个回应非常的精彩啊，所以我请大家可以一起读出16-18节，我们看电脑屏幕啊，我们一起可以大声读出来啊，预备起啊。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些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们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啊！”那这里的我们就代表全体的以色列人啊！啊，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回应啊！那么这个回应可以真正让约书亚心里刚强壮胆，对不对？这个回应让他刚强壮胆，万众一心，无坚不摧啊！所以约书亚除了从神那里得到他同在的保障而刚强壮胆之外，他也从百姓那里得到刚强壮胆的鼓励。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平时也要彼此鼓励，彼此要成为对方刚强壮胆的一个来源。所以我们要成为让别人刚强壮胆的那个人，那种人。所以我们想一想，你是一个常常鼓励人的人吗？人从我们的口中听到的是埋怨、批评，还是鼓励、称赞呢？那个在华人的家庭里面啊，我们华人的这个 culture 啊，很多父母对孩子们 的言语很多是很负面的、啊、这个是很 popular 的，在华人语言里面很 popular， 他们对孩子的言语比较负面啊。同样在很多华人的夫妻之间啊，他们的言语也很多是负面的啊。所以我们彼此都要好好的学习啊。所以我鼓励身为父母的啊，比如说像我们这样都要学习，要多更多的来赞赏孩子们。夫妻之间也要学习彼此的欣赏。那么在职场上，我们要学习将鼓励的言语带进办公室，在教会里面，然后我们要学习成为我们的同工们、华委会的领袖们、月委会的领袖们和所有的弟兄姐妹的鼓励啊。现在中国流行一个词叫做正能量、负能量，你们听过没有？哈，正能量、负能量啊的一个说法啊。那么大陆人就说我们要我们远离那些充满负能量的人啊，经常有这样的说法啊。那么心理学上有一科叫做正向心理学啊，在英文叫做 positive psychology 啊，我在神学院特别学过这一科啊。我们其实没有人愿意长期跟一个负面的人相处，没有人喜欢长期跟负面的人相处，也没有人可以长期在一个负面的环境中来生活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正面的人呢，他是很有吸引力的，还有一种 无形的吸引力啊。我举个例子，上次看到了一个例子啊，上次在我们就上一次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啊，上次受洗的时候很多人的照相啊，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啊，啊点达啊，不好意思我点你的名啊，点达弟兄就拉住我们的啊 Grace 吕泰，他说吕泰能不能您给我一起照张相啊，今天点达是不是有这个挺有意思啊，对不对？吕泰说我有个七十岁的老太太来问我拿我照相干什么，点达说他说你是我们教会最漂亮的女士，所以那个吕泰就很受宠若惊，很开心给他照相啊。我们的那个他太太啊舒淇就很开心给他啊拍照啊。就是我上次在教会里面看到的一件事啊。就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啊 Grace 啊吕泰确实是我们教会很正面的一个人之一，很有正能量的人之一啊。所以他身上就会有一种无形的这个吸引力啊。那么正面跟负面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啊。那这里有一些简单的一些的对比啊。那正面的人当然，负面的人比较害怕改变啊，所以改变对他说是很困难。那正面的人比较预备好可以去迎接挑战啊，负面的人比较不容易去称赞别人啊。那我承认我自己都是有这个倾向，不太容易会去称赞别人。如果我对你有一点的细微的那个称赞的表示，我已经很欣赏了啊。所以这个我也要学习啊，就是要去称赞别人啊。那正面的人比较乐意去赞赏别人，负面的人比较说自己的事情，正面的人比较关心别人的情况。负面的人比较把错误都推给别人，错总是在别人啊。那正面的人比较容易来承担自己的责任，负面的人就是知道错啊，他也不承认。那这个是个华人很大的 trouble， 讲 sorry 这个是很困难啊。 I am sorry 这个字很困难讲出来啊，华人特别有这个麻烦。所以正面的人可能会跟别人造成困扰，他愿意道歉。负面的人比较多的看自己的利益啊，正面的人比较考虑别人的感受啊。负面的人希望看到别人失败啊，正面的人可以为别人的成功而喝彩。负面的人比较缺乏进取心，而正面的人呢，愿意做一些有意义的改变。 负面的人他觉得自己懂得最多，而正面的人他就知道一生都需要来学习啊，所以他愿意去学习。所以神是一直在期待我们，也在邀请我们对他有正面的回应啊。那这个就是我讲到的核心，神始终在邀请人对他有正面的回应。我们从约书亚记看到，在过约旦河去攻取迦南地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对上帝的命令有很正面的回应，感谢神。好，最后我们来看看简单的那个应用啊。神的应许是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大得多啊，更大更丰富啊。在约书亚记里面他讲，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为业，那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啊！我们所得到的一丁点这么少，不是因为上帝给我们少，而是我们踏出的少。我们踏出的越多，上帝给我们的就越多。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定律。就像我们教会已经有快30年的历史了啊，也是一个不算是一个年轻的教会。像我们这样的教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不大情愿踏出啊。不大情愿走出去迈出去啊。为什么不大愿意踏出呢？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去拥抱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并且以此做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啊。所以上帝昔日要以色列民过河取得地为业，那主耶稣今天也同样吩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今天在此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要来怎么样来回应主耶稣的命令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在黄金海岸这个地方可以有教会，可以有这么好的地方可以来聚集，可以来敬拜。主，这个时候你借着你对约书亚的勉励，也同样勉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要刚强壮胆，要去得地为业。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放在黄金海岸这个真正的美地，一个这么美丽的地方。主，你是让我们不单只享受主你的恩典，而是要走出去去得地为业，让这个地方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你，更多的人可以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借着约书亚记第一章来勉励我们，让我们对主你的应许来有一个正面的回应，让我们刚强壮胆可以去得地为业。主，谢谢你，谢谢主你恩待我们，祝福我们。我们这样同心的交托祷告感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谢谢。